在庆祝耶稣降生之前，我们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，这就是一年一度的宣教周。如果我们现在再不进行这个宣教周，那这一年就过去了。所以这个礼拜呢，是我们宣教周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回顾我们的大使命。这是我们宣道会的传统，我们是宣道会，宣道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就是每年都要用一个星期来回顾我们的使命，邀请宣教士来回报他们的工作。我们宣道会的名字就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， Christians and Missionary Alliance，中文翻成宣道会，其实严格的翻译就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能得到很多好处。大家都知道信耶稣很有恩典，我们就好像打个比方，就像一个孩子被一位有钱的人、有钱的家庭领养了，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，我们要继承一大笔遗产。这个有钱的家庭都有财产，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家庭，我们将会有很多的钱等着我们。基督徒被称为蒙恩的人，如果你越清楚你将要得到的恩典，你就越会感谢。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有一定的责任，大户人家，我们进到大户人，我们本来是小户人家，本来是穷人，我们进到了大户人家。你知道大户人家不仅有享受有钱，但是大户人家的人不是每天都吃喝玩乐，大户人家的人还要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因为他有很大的事业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要争气，我们不要做败家子。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家规，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家庭怎么样。你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呢，你就要把家庭的传统、家庭的使命继续的发扬光大。你看我们有的家非常重视音乐，所以这个孩子呢都要学很多东西啊，小提琴要学，钢琴要学，还有什么琴嘛？啊，有的人吹什么东西？有的家很重视体育，要参加很多比赛，啊，又是足球比赛、篮球比赛。有的家呢很重视这个学习的成绩，除了在学校里学习以外呢，家庭还有家庭老师。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价值观，你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，你有责任去认同这个责任、这个价值观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只有离开这个家庭。我们有的孩子，我们中国家庭还比较少，美国家庭很多孩子 run away 走掉了。他为什么要走？很简单，他不认同这个家庭的价值观。你叫我学钢琴、学小提琴、学这么多，我受不了，我不干了，走了。我们基督徒就是神家庭中的一个成员，你可以享受神家中的所有权利，同时你也要认同作为神儿女的使命。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没有，什么叫使命？英文字叫 mission。 今天我们是 mission week 宣教周。 mission 这个字啊，就是说差派你去完成一项特别的工作啊，用一个最简单的字，特别任务，再简单一点就是特务啊。这个特务中国听起来是很难听的，特务都是坏人，特务它就是特别任务，你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， 你必须根据派你去的人所给你的任务去做事。你被别人雇用了，今天就是你被别人雇用了，然后请你出去啊，不管到哪里去去做工。首先你要搞清楚你被雇用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医生，我们这有好几位医生，你被医院雇用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？医生的使命是什么？医生的使命就是我不是太懂了，就是扶伤，去拯救死人，去帮助有病有受伤的人。如果说你不喜欢同病人打交道，你说我不愿意跟病人在一起，病人都有病，病人很讨厌，病人很脏，那么你就不能接受医生的工作。那很简单嘛。如果你是老师，学校雇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去教育学生。如果你觉得学生很小很麻烦，我不愿意跟学生打交道，那么你就不能接受老师的工作。如果你是科学家，你就要去做研究，你就要老是坐在电脑面前啊，或者在实验室里面。如果你觉得我做研究没有兴趣，有些人告诉我，他说我对研究一点没兴趣，那么你就不能接受做研究工作的这样一个工作。你在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以前，你必须搞清楚你这个工作的使命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不能糊里糊涂接受。如果你糊里糊涂接受，你要承担这个责任呐、啊，要承担派你去完成这个工作的责任。你完成的不好，或者你根本不做，你的老板首先就要问你了，你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吗？你的使命是什么吗？有的人说啊，我不喜欢被老板管啊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老板下面，讲起来很多这个心里的不舒服，没有自由，所以呢，他自己开公司，他自己开诊所，他自己开学校，他自己做老板。自己做老板是不是就没有使命了呢？反正是老板，今天我爱做就做，明天我不上班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想我们在座有好多老板，你是这样的吗？你看我们现在的老板比人家还要辛苦。你要是自己的公司能够存在下去，你必须自己规定自己的使命啊！你还要规定这个使命，你一定要有目标，你一定要有宗旨，你一定要有特色，否则你这个公司就淘汰，你根本不值得存在。从前美国有很多的百货公司啊 Sears 啊 Kmart 很多了啊，后来有一个 Walmart 他要出来了。那么很多百货公司啊，你要出来干什么？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特色，规定了一个宗旨。 Walmart 的宗旨什么呢？大家看到他的标语什么了？ Yeah, always low price,始终保持最低价格。哇，成功了，今天的王妈成功了啊！我的儿子最近打电话来告诉我，他现在要准备搬到中国，从上海搬到中国的深圳。我说你为什么要搬去？他说因为王妈的总部将要设在中国的深圳，所以他要跟他这个打交道，要去想接受他一部分生意过来。他说沃尔玛很快要在中国办200家，已经打开这个大门了，沃尔玛要进去，沃尔玛知道在中国要做大生意了啊。我们这里也小小一个城市啊，现在有几个沃尔玛啊？马上3家啊。你看这个，我这个从中国回来一看，这个 superstore 啊24小时，哇，这个真是厉害。你知道这个阿伯森，他的这个宗旨是什么？ 他也有句话的，你才知道王莽的话。呀，你师母还知道，这是你的商店，他要使你感到亲切，所以你买了东西还有人专门人送你出来，给你装上汽车。很多老年人喜欢这个商店，王莽再便宜我还是要到阿伯森，有特色，有宗旨，有使命。一个公司的使命是什么？这个使命的宣言成为当今社会非常时髦的东西。你现在看什么店都有一个使命都贴出来啊，你去看，把这些使命记下来，非常有意思的，每一家店都有的。这是他的使命，他的宗旨，他的目标。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像 IBM 都要请专家来专门给他们制定这个使命，付好多钱了，就是一句话两，就是拿好多钱来买一句话。然后呢，所有的员工都要来学习，学习这句话，还要去执行这句话。我们基督徒也有自己的使命，我们不需要请专家来给我们制定这个使命。我们基督徒的使命，我们耶稣基督在升天的时候，他给我们留下了。你知道你的使命吗？有的人可能说，我不知道呀。那今天我们来复习一下，耶稣在升天以前亲自向他门徒宣告最简单的一句话，使命就记载在马可福音16:15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翻一下马可福音16:15，耶稣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使命，就像沃尔玛一样 always low price。 我们的使命什么？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哎呀，这个使命清楚啊！耶稣说 ：“Go into all the world and preach the good news to all creation。”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，这是基督徒的使命。当时2000年前。到普天下去是很困难的，因为交通不方便，因为还有很多危险。但是耶稣没有讨论危险，耶稣没有讨论可能的失败，耶稣没有讨论各种可能的结果。耶稣是神，他知道有大海，他知道有高山，他知道有沙漠，他知道有疾病，他知道有饥饿，他知道有死亡在路上等着。尽管这样，他仍旧说你们要去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耶稣讲得更加详细，去做什么，去干什么。耶稣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段话被称为基督徒的大使命，或者我们说第一大使命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吩咐我们？因为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。你成为基督徒以后，不是大功告成了，哎呀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受洗了，我上天堂了，好了，我退休了。你有重要的工作在等待着你。什么工作？完成你的使命。虽然你还是医生，虽然你还是老师，虽然你还是科学家，但是你的真正职业是传福音。你的医生、你的老师、你的科学家是你的副业。你清楚这个使命吗？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这句话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给我讲。这个科学家的名字叫马丁 马丁先生，我在德国的时候遇到他，他在这个西门子的总部，这个城市是西门子的总部，我访问这个城市，我到他家里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做包子，做花卷。一个德国研究机关西门子总部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在那里做花卷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怎么搞这个事情？他说我早就学会了，这是我的职业。他说怎么叫你的职业？你的职业不是研究人员吗？他说我现在马上要把这些花卷带去到这个茶经班给他们吃，这是一个中国同学的查经班。他说我的职业是传福音，我做研究工作是副业，我的主要的职业是传福音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抱着把福音传给万民听的态度。有人以为分享福音是某些人的责任，所谓传道人的使命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我们今天还有专门名字叫传道人，他是传道人，我不是传道人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道人，每一个祈祷，每个人圣洁的生活方式都是一篇讲道。你不一定站在讲台上，你有千百种方法可以传讲基督。耶稣留下的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，不是给传道人的，所以我们宣道会的使命就特别强调这个。我很喜欢宣道会的使命。我们现在来讲讲宣道会的使命。宣道会也有自己的使命。宣道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宣言是什么？我把它翻成中文：我们是由一批大使命基督徒组成的运动，通过在世界各地建立基督的教会而使神得荣耀。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will be a movement of Great Commission Christians who are glorifying God by building Christ's Church worldwide. 我们是一批大使命基督徒，你加入宣道会，你就是大使命基督徒。什么叫大使命基督徒？就是按照耶稣的大使命去传福音的基督徒。我很喜欢宣道会用这个名词，大使命，它说出了宣道会的特点。我们不是一批普通的基督徒，我们宣道会的基督徒不是一批普通的，我们是大使命基督徒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大使命的基督徒，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人，把传福音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。就像保罗一样，你看这个圣经里讲到使徒保罗，对保罗来说，传福音不是一个工作，传福音不像人家上班，上班了八小时然后下班，传福音没有下班的，而是一个人。有的基督徒呢，他害怕传福音，他不会传福音，所以常常要学别人的技巧。你告诉我传福音怎么传法啊，我来模仿别人的样子传福音。所以有的教会呢还举行这个表演，怎么传福音，表演的方法，叫人怎么传福音，叫人怎么背书啊，背哪几句话，然后呢再要讲的话都记在脑子里。但是愿意传福音的人不多啊。问题不是方法，问题是人，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这是关键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大使命记载在马可福音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福音书，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处圣经也讲到我们的使命，不知道大家熟悉吗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：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命令，仅次于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，所以有人把它称为叫第二大使命。 今天我把第一大使命第二大都写在 bulletin 上面，你应该很好的去回顾，要知道你的使命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要知道你的责任啊。而且他提醒的时候第一句话怎么讲的？我在神面前，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耶稣面前，在告诉什么？你要带着一个审判的观念来传福音，离不开将来的审判，有责任的。你进到大户人家有责任的。在这段经文里提到了三点，我想今天同大家一起来学习。第一点，必须传福音，务要传道。这句中文翻得非常好，没有还价讨价还价的，没有时间的，无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在基督徒一切的事工，我们有很多事工，最重要的是传福音，宣传福音不能用其他的事工来代替。有一位被主重用的人这样说，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代替宣传福音，只有更好的宣讲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无论用什么样的文化来传福音，宣讲福音必须讲到耶稣基督的死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死和复活，这是福音的核心，这是世上人的希望。大家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写诗的人，就是约翰·威斯利的兄弟查理·威斯利 Charles Wesley， 他写过这样一首诗，他说，我只宣讲他的公义，宣讲他拯救的真理，我一生只知道宣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心智，我们一生只知道一句话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我们把所有的人介绍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是我们人类的希望。第二，必须对圣灵的感动有敏感性，无人得时不得时，务要传道。说明了除了我们在教会里传福音，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邻居里面，在办公室里面，在学校里面，在自己的家里传福音。如果我们不履行传福音的责任，我们就是抹杀了宣教的意向。你想想初期的教会，你看看这个圣经里记载的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初期你看那个腓力，圣灵感动他，圣灵呼召他，他是那样的敏感，他听从圣灵的感动，从大城市跑到沙漠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向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。他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接受了福音以后，这个人是在非洲的，在北非的，这个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了非洲。这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把福音向外传出去。神随时都给我们机会去传福音，问题是我们愿意吗？你看我们的主，他传福音，他使用每一个机会，他在山坡上，在渔船上都可以作为讲台。他向众人讲道，他在撒玛，他在那个河井的井旁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道。他知道他的需要，他口渴，他心里干渴。在圣经使徒行传中，我们又看到保罗，这位保罗他也是使用每一个机会，他在监狱里传福音，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传福音。只要你有一颗传福音的心，你会发现神会把很多的机会给你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工作。很多年前我来到美国，来了不久以后，我的老板呢，这个研究经费发生困难，所以我的经济一下子就很有问题。当时我的大儿子又跟我在一起，他在上大学，他又要学费， 我们两个人一下子变成一个很困难的经济状况。那个儿子呢就说，我们出去打工。哎呀，我这个人的想想看，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学里老师是吧，很难为情啊，出去打工到哪里去打。但是我这个儿子呢年纪轻，他没不怕，他说我们一起到餐馆。我说我餐馆我能做什么。他把汽车就开，我们两个人就到了一个餐馆，就正好碰到一个老板，他说他可以做那个 waiter， 他可以送什么东西啊、这个 deliver， 这个送货。这个老板说呢，我现在不需要你，我需要的是他，需要我。我说，他说我厨房里现在缺一个帮厨的，我需要一个帮厨的。你这种年纪轻的我不太放心，我要稍微年纪大一点。就这样一下子，本来我是去陪他看看他怎么找工作，结果把我找上了。你知道在中国餐馆这个经验你没有体会过吧？我不知道多少人体会过。那个餐馆里厨房啊，一大批中国人，几十个人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我进去啊，先叫我切菜，切了不小心把手都切开，哎呀好多血啊，哎呀我想象心里好难受。我在中国是一个大学老师，我现在变成切菜的，而且切不过人家呢。那个冰冻的肉好硬啊，人家哒哒哒哒就下去，我实在切不动啊。做了几天心里好难受啊，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，做厨房打工的。后来忽然有一个感动，神感动我，在洗澡的时候，你要向这么多人传福音容易吗？我现在才明白这点。我现在你看，我要到这个餐馆去传福音，跑到厨房全是一大批人，我穿了一个笔挺的西装，或者穿得很整齐，人家都是敬而远之。你传啊，你去传啊，你跑到厨房里去啊，长城啊，这个叫什么接待把飞啊，你进不去，你试试看。我那时候我进去了，我是真实的这个故宫啊，我专门帮厨的，我帮这个大这个叫什么，这个炒菜的，我帮这个配菜的，我帮这个切菜的，我帮洗碗的，他不能拒绝我，我是专门帮你的嘛。我们两个人有很长的时间，每天都有很长的时间在一起，在一起干什么？他聊天了，他聊他的，我聊我的呢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机会。我在餐馆里帮工两年，我差不多跟每一个人都传了福音，包括老板在内呢，二老板呢，那些这个 waiter 都是大学生的，一个个都跑不掉啊，你跑不掉的，因为我是帮你的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工作的。太好的机会了，我永远也没想到我有这么宝贵的机会。我进入厨房，我进入厨房里面每一个帮厨，每一个工人，其中有好几位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要你有传福音的心，问题是你有没有，你没有，那就是再好的机会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今天我们教会就要对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做出回应啊！我们要使用不同的方法，我们要使用不同的媒体去传福音，但是要小心啊，不要让现代科技去做传福音的工人。今天我们很多就是使用这种 PowerPoint， 使用这种这个 video 来做传福音。我们的工人在这里呀、啊，是你是我呢？你依靠那个现代的科技，要小心啊！慢慢的，你会失去了传福音的热情和意向。第三，要责备人，要警戒人 rebuke and encourage， 这 这个责备这两个字是耶稣在圣经中常常用的，他用来谴责那个风，谴责那个浪，谴责各种污鬼，谴责疾病。我们需要向世上的人宣告神的审判，除非他们愿意悔改，否则他们将要灭亡。所以我们必须向世人宣告悔改的福音，要悔改。今天我们很多讲的福音不是正统的福音了，你只要改善了，你只要自我完善了，你只要找到你的自我价值啊，不要人家悔改。在以西结书37章，圣经这样说：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偏满骸骨啊。什么叫骸骨啊？死人骨头啊。这个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啊，好像是很可爱，好像很聪明，好像很正常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属灵生命的死亡，是一片的骸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这个异象，你看到周围的骸骨没有？你看到的是大家都很能干，大家都很可爱，你看到这一片可怕的景象吗？今天是生与死的关键时刻，讲一些哲学道理，讲一些心理学知识，讲一些处人际关系的方法，救不了死亡的灵魂。对掉在水里的人，只有一种福音：抓住救生圈。人必须悔改，从依靠自己到依靠神，依靠救主。我们知道传福音是有困难的，传福音要有牺牲的精神。我们碰到一些人，我们常常有这个经验，你可能会觉得讲不过他，他很会讲，他跟你辩论，或者有的人没有文化，他又听不懂你讲的，讲得非常深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会骂你一通，信什么耶稣耶稣的，迷信。所以我们就会犹豫了，我们要不要向他们传福音？我们常常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把自己的嘴巴封起来了，但是你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，在提醒你，这是机会啊！如果你不传，你觉得你对得起主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说：“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”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保罗最后不得已的去传福音，结果越传越有果效。他证明给我们看一件事情：传福音不是人做的工作，是神做的，我们只不过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，一个工具。是的，传福音会牺牲，传福音有困难，怎么去传呢？当我们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去传福音。不是我们愿意传，是神的爱感动我们，神的爱激励我们。保罗在罗马书5章5节说：因为所赐给我们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所以你不需要自己一套办法，好，自己做出决定，我现在要传福音。你先祷告，让圣灵来感动你，把神那种没有条件、永不改变、永不知息的爱充满在你心里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会去传福音了。虽然有时候是自己不愿意做，像保罗一样不得已的，但是神爱感动你的时候，不容易的事情会变得容易，不得已的事情会变成自觉的。我们会去爱我们那些主所爱的人，我们会去做主所爱做的工作。我想到了一个人，这就是中国内地会 Inland Mission 创办人戴德森牧师。大家不知道戴德森牧师吗？戴德森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：如果你确实知道地狱，你真正知道地狱， 你就会带领人去逃避。如果你真正知道天堂，你就会必须会引人一同到天堂去。如果你真正知道基督，你就会用，你就知道最高的动机和目的就是带领人归向基督。戴德森牧师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他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，但是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中国人。1853年9月19号，他一个人21岁啊，我们很多人想传福音奉献给神要等到年纪大一点，退休了，家庭都出道了，戴德森21岁，年轻的生命，他做了一个，坐在一个帆船上面航行半年的时间，1854年3月1日到达中国的上海，没有人欢迎，没有人领路。后来到了福建的汕头，当地人都痛恨外国人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看见外国人好羡慕，痛恨外国人。他在信中这样说，我们上街没有一次不受侮辱、讥笑、谩骂，人家骂我们是洋狗、洋猪。他说，我想我没有到过这样恶劣的地方，他找不到地方住，只有在一个蜡烛店的楼上，那里蚊子、苍蝇、蟑螂、蜈蚣不断地骚扰他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觉得这个衣服里好像有一样怪东西，他把衣服里东西拿出来，是一条蜈蚣啊，咬他一口，又肿又疼。当他73岁的时候，1905年6月3号死在中国的长沙，埋葬在江苏的镇江。他和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的坟墓都在那里。他留下遗言说，假如我有1000磅银金，中国可以全数自取，假如我有1000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今年是戴德森牧师逝世100周年，在整整100年以后，我来到了他的墓前。上个月10月26号，感谢千运弟兄，他陪我，他带我来到了戴德森牧师的墓前。在他的墓前，我回顾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，我默默地对他说，戴老牧师，你安息吧，我也会像你一样，为我的祖国，为我的同胞，献上我最后的一份力量。